师，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开始于1970年美国金山圣寺。法界佛教总会录音监制。
你看人家古来那个魁寂祖师前身，你看他多苦，坐那个地方啊，一坐坐了几千年，不知道坐了是几千年，因为他开始坐的时候他也不记得，等到唐玄奘到印度去取经，在路上啊遇到他了，遇到他看见这个老修行啊，这个头上啊那个巧鸟在那儿续窝了，续窝在那儿住还不说，还在那生小巧啊，生小巧，小巧又生小巧，在那不知道几辈子了，这个巧的这个世界不知道几个世界了啊。巧的世纪不知道是多少了，那么人的这个世纪也不容易计算了。可是唐玄奘到这一看啊，这个老修行在这入定了，不是死，虽然是没有气，但是可不是死啊，这个身上的尘土啊大概都有半寸那么厚啊，衣服根本就是看不见了，那衣服都烂了，就是尘土陪着把这个身体像那尘土有半寸厚。唐玄奘也就啊没有事来找事情干了，哎，我叫他出境，从这个老修行来谈一谈啊，于是乎用这个眼睛就打了一下眼睛，哎，这个老修行在这几千万年都没有见着过人来到这儿，给他开镜，现在他开镜了啊，他出镜了，出镜但是神啊不摩尼佛入涅盘，我在等当来下生弥勒尊佛，他就还说完了就要入定了啊。唐玄奘说你先不要又去入定去，我现在有事情和你商量。你有什么事情我不管你的事情，这个老修行不愿意管闲事啊，你到这儿来打我闲岔，我这入定入得很自在的，很好的，哎，多事干我不管你的事。唐玄奘说这不是我的事啊，他那么谁的事？唐玄奘说这是佛的事。哦，佛有什么事啊？说佛呀，释迦牟尼佛虽然入涅槃，佛法还仍然在世间上呢，需要人呢来帮着弘扬佛法。你在这入定等着释迦等当了下生弥勒尊佛，这还有啊有的时间呢啊，最低限度也要十几万年之后 你这十几万年你什么事情你也不干，你这太没有意思喽。这个老先生说，那我能干什么事啊？他的自己能干什么事他都不知道了啊，不知道了。他说你呀，帮我去弘扬佛法，释迦牟尼佛这个法还在世间上呢，现在没有什么人呢发愿了弘扬佛法了，你去到这个大唐国啊，然后等我取经回来，你好帮助我弘扬佛法。这个老球星啊，一想，本来不愿意去，但是想一想，时间太久了，哎呀，都是去做一做戏去啊，到那地方看看，逢场作戏，他这一念想要做戏去啊。敢说那我怎么样去呀、啊、唐玄奘说啊，你从这儿向东走到那个大唐国，你看那个房子是有绿溜溜瓦，那个黄溜溜瓦，你就啊到那个家里去啊拖上去，等我回来你还帮我弘扬佛法。这个老修行大家眼睛也没有睁开呢，就这么说好我去了啊，一边走路一边呢好像没睡醒的觉似的啊。等到唐朝这个大唐国家了，这眼睛还睁不开，一看那个这个房子瓦这是绿色的，但是他没有睁开眼睛，他就以为是黄的啊，看的怎么啊、哦，就是到这个有绿溜溜瓦的这个家里去出事了。出事这不管了，唐玄奘到印度去取经啊，到那儿学佛法，听了很多法师讲经啊，听了很多法师这个修禅定啊，到那儿就一去了14年，去了14年呢啊，就想他这有一个老同参到中国去了，他要回来找一找这个人了，于是乎在印度啊就把这个一切的事情都办好了，向回走。向回走呢，他一去的时候和唐太宗有一个要会，唐太宗问他说国师你什么时候回来啊？他说现在你看这个树啊是向西，这个树枝子这个松树枝子向西歪着，你看的这个松树枝子什么时候向东歪了啊，那时候我要回来了。这是说一个预言啊。有这么一天，唐太宗一看看这个宫殿前面这棵树果然就向东，这个枝啊杈都向东弯了。唐太宗就想起啊，玄奘法师走的时候说过，说他回来这个树枝子就会向东弯了，我们现在都所有的树枝都向东弯弯了。哦，这玄奘法师回来了，就带着文武百官去到西门去迎接这个国师，一迎接果然就迎接啊，玄奘法师回来了。你看那么回来了啊，玄奘法师第一句就问说皇帝陛下，我恭喜你生一个儿子啊。唐太宗说没有啊，
我还是你走，我那个太子现在还就是一个太子，没有的啊。唐玄奘说，不对啊，我给你派了一个儿子，怎么你会没有儿子啊？国师，你是不是做梦啊？怎么竟说梦话呢？唐玄奘当时啊，听皇帝说没有，于是乎他就一观察啊，做官来查一查，怎么一做官，哦，这个老修行真是走错路了啊！他一观察知道这个老修行啊，因为眼睛没有睁开，就跑到尉迟恭的家里去托生了，做了尉迟恭的一个侄子啊。那么他就啊向皇帝说这个尉迟恭这个侄子一定要出家跟着我弘扬佛法，他是怎么一回事啊。这尉迟恭无所谓的，他叫他侄子出家，他和他侄子一商量，他侄子不出家，说不行，我不能出家的，我怎么可以舍得了这么世间上这么好的东西啊，啊，出家太苦喽，我不出家。不出家，玄奘法师又去找皇帝去了，说皇帝陛下你要帮我的忙啊，因为佛教现在在这个中国当兴啊，这个他前生是个老修行，我叫他来托生的，那么现在他迷了，他不出家了，你得要我下一道诏书啊，叫他奉旨出家。于是乎尉迟恭这个侄子就去见了皇帝，说本来我不愿意出家，那么皇帝一定叫我出家，我就不敢不出家，我出家，出家可是出家，请求皇帝呀，答第一个条件，出家人不准喝酒的，但是我出家之后啊，我不能戒酒，这个酒啊一定要跟着我，我走到什么地方必须要有用这个四个马装着一车酒，最好的美酒跟在我后边跟着我，这是第一个条件。那么皇帝你可以答应我吗？皇帝一想，本来不想答应他这个喝酒的这个条件，因为佛教里五戒就是戒酒，但是这个玄奘法师又预先告诉他，他无论要求什么条件都答应他。皇帝因为相信这个玄奘法师所说的话，于是乎说可以，你这个是例外，我可以答应你，你不要愁你这个喝酒啊。那个皇帝因为相信玄奘法师所说的话，所以他就答应他，说可以的，你这是特别的，与众不同，所以我答应你呀，带着酒，你可以喝酒的啊。这尉迟恭这个侄子，这第一个条件，因为不皇帝不应承他，他就不出家，那么谁不知应承了，答应他，他就说第二个条件，皇帝问他你第二个条件是什么， 他说我第二个条件，因为我最欢喜吃肉，出家人呢就应该吃斋不吃肉，我啊因为生到这个武将的家庭里，这个小武的人呢一定要吃肉，啊，我出家之后啊我要有一车肉跟着我，这个肉啊要新鲜的肉啊，不能一天都不能隔那个这一车肉啊，因为当时也没有什么冰箱啊，或者就用一块冰啊装到一个那个一个箱子里头，这就叫冰箱了啊，所以必须要新鲜的肉，每一天都要换新鲜的，我一定要有一天够我吃的肉，这才可以。放在一个车上，车上啊，这个箱子里头放着很多冰，我把它这个肉放在这个箱子里头。皇帝想吃，你这个这么馋啊，连肉都放不下。不过玄奘法师早就叫他答应他了，他也可以，这第二个条件我也答应你，我供养你肉吃，供养你酒喝啊。那么你说一说你第三个条件咯。尉迟恭这侄子说第三个条件呢，我相信你不会许可的啊，第三个条件，因为他有生以来就欢喜女人，欢喜美女，所以呀，他出家之后啊，也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啊，必须要有一车美女在他后边来跟着他啊。皇帝说啊，真这真是啊，出家人怎么可以要美女呢？但是玄奘又叫他答应他，于是乎他说好，那第三个条件我也答应你，现在你应该出家了。这个尉迟恭这个侄子，他以为这三个条件一个条件皇帝都不会应承他，想不到啊，三个条件他都答应了，答应了这回就要出家喽。皇帝就给他预备一车美女，一车酒，一车肉，这三个车啊，送他去出家去。这时候文武百官呢，很多的这个出家人呢都知道了，那么他就奉旨啊送他到庙上去出家，到大兴善寺。这个大兴善寺从那个方丈到这个山门口啊，有十个 mile 这么长的路啊，所以你每一天晚间关这个山门呢，要骑着马去关山门的。从这个皇城啊送他去出家，到这大兴善寺后边呢，就听见那个大兴善寺里边呢钟鼓齐鸣啊，就打着鼓啊撞钟啊，这是有庙上有大的法事了，就要撞钟打鼓啊。那个钟不是像我们这么小的这个钟，那个钟大要有这么，那个钟扣到地下可以几有十几个人都站在那个钟里边都可以的，那么大的钟啊。那鼓也很大的，这个鼓啊钟可以差不多有十里路远都可以听得见，就十个 mile 都可以听得见这个钟
和这鼓的声音。他在这个庙后边来了，一听这个庙声钟鼓这一响，赫然间开悟了。他哦，原来我是那个老修行啊，头上蓄着那么多巧，在头上啊抱窝啊，我在那入定，我答应这个玄奘法师来帮着他弘扬佛法啊，他得了许命通了。然后就向后边那么摆手说，你这个车都回去了，我不要了啊，这个美女也不要了，酒也不要了，肉也不要了啊，就都把这个三车就都打发回去了。所以啊，在中国有这个叫魁寂祖师，就叫三车祖师，三个车，因为他出家的时候三车祖师。这魁寂法师啊最聪明啊，他能啊目下十行字，耳听百人音。怎么叫目下十行字呢？就是啊，你看这一行字啊，他可以看十行，看得快，比你快十倍啊。你读这个英文，你一个钟头读完了啊，这一本啊，他甚至于十分钟就读完了啊，甚至于五分钟他把这一本就看完了读完了。不是啊马马虎虎这么看，也一个字一个字看，但是他看得快，耳听百人音啊，你这一百个人同时说话，他也分别的清楚你讲什么他讲什么。不是像我们这有两个人听讲话你就听不清楚那个是说什么了啊，我们这太笨了。魁寂祖师就帮着玄奘法师翻译经典，翻译很多很多经典，所以玄奘法师所翻译的经典呢多数是魁寂祖师来帮着翻译的。做了几千年甚至于万年以上啊，他也不觉得腿痛腰酸的，也不觉得辛苦。所以啊，我们坐这二十几个钟头这不算一回事，你不要认为啊这是不得了的啊。你无论什么事情你认为它很平常啊，不是很重要的，就没有麻烦了。你要认为这是很不得了的一件事啊，很重要的，那就很多麻烦了。所以这修行呢要忍苦也要忍痛，不要怕腿痛。腿痛你现在怕腿痛，你要如果不修行，不关上地狱门，不关上恶鬼道，不关上畜生道啊，那将来那痛苦啊更厉害。所以我们现在能以忍一时的痛得永远的快乐，得到永远的快乐。你们在座的各位善知识，我不知道哪一位啊，好像那个三车祖师这种的根基，也不知道哪一位啊好像五车祖师啊那个来历。所以你们个人呢要向前勇猛精进啊，不要落人后啊，或者你们前生有的是比丘，或者有的是比丘尼，或者有的比丘变成比丘尼，或者有的比丘尼变成比丘，这都没有一定的。那么你们各位啊都要打起精神来啊，把一切的 这困苦艰难呢都打破了它，你就会有所成就了。你如果腿痛了，你可以呀、骗一骗你那个腿。怎么样骗法呢？你这么样说，你说哎，你不要痛了，我才坐下嘛，我坐下只有一分钟，一分钟你就受不了了啊，只有这一分钟嘛。你要能这样骗你这个腿，你这个腿呀、一分钟，等一等，等一等再痛，现在才一分钟啊。那么你做事21个钟头也好像一分钟似的，那么他就不痛了啊。那么这个方法你试一试看，如果不灵呢再另想方法。OK， 这个你要是这个方法你要用的灵验了，这就是妙法。讲这位窥寂祖师，他生在一个武将的家庭里边，所以他的性情啊就很豪爽，那么身体呀也很肥，长得很胖，很高很大的。虽然他记忆力非常好，学问也很好，但是在表面上看来呀，他就很粗气，就是不文雅，不是像文人呢那么样子，文质彬彬的。他虽然不吃肉了，他们吃斋，但是吃得很胖。有一次他就听见呢，终南山有一个道宣律师，这一位道宣律师修行非常的好，非常有道德，也非常有学问，总而言之没有一样不好的，一样样都好。感动的什么呢？他这个道德感动的，这个天人给他送饭，他呀一天吃一餐，专门呢吃戒律，专门修这个戒律啊。他坐着一定要端端正正的，站着一定要像一棵松似的，坐着像一个钟似的啊，走路像风似的，像清风似的，那么躺着像一张弓似的。那么这四大威仪，行住坐卧，这四大威仪他都做得非常之好，因为他守戒律守得清净了， 那个天人呢就想在他的面前来求福报，于是乎天人呢就发心给他送饭。每一逢中午啊，就给他送天人所吃的饭，给他送供养。啊，这位魁寂法师啊，就听说了，听了一般人传说，道宣律师是天人给他送饭，他就想了，啊。没出家以前所有的肉类他都吃遍了，出家以后所有的斋菜他也吃遍了，都吃过，就是没有吃过天上这个饭的味道。这天厨妙供究竟是什么滋味呢？啊，他这时候啊就打了妄想了，哎，我到道宣律师那地方去赶斋去。因为在佛教里头啊，出家人和出家人无论从哪里来的，到这有这有东西大家吃，住呢有地方大家住，啊，不分彼此。其实啊，他吃遍了，都完全都吃过了，天上的饮食他没有吃过啊，他就啊到那儿预备去赶斋去，赶吃点，吃一点天人所吃的这个饮食。于是乎他就到终南山去了，去了道宣律师所住这个茅棚，他早就知道在什么地方，到那地方在没吃午饭以前呢他就到了。因为那时候他是很有势力的一个大法师啊，一个大德呢高僧，这个魁寂祖师，魁寂法师，那么所以他到这个道宣律师这儿，道宣律师也知道这魁寂法师啊，帮着玄奘法师啊来翻译经典。他就欢迎他到这儿坐，说请问他来有什么事情呢？他就很直爽的说，我呀，肉我也吃过，斋菜我也吃过，人间的所有的饮食我通通都吃过了，好的啊，再好的我都吃过，我没吃过天上人所吃的这个饮食。听说你是天人给你送供养，我到这儿来呀，赶赶灾啊，我也尝一尝啊天人所吃的这个饮食的味道。大妖，你不会不结我的缘吧？道玄律师，当然了，当然了，你来。这是每天他送的供养都很多啊，你当然可以在这一同们用这个供养了啊。他们在这就等着，本来每一天呢这个天人11:30就给他一定送供养来的，一个一秒钟也不会错的，到这时候一定来。 可是这一天呢，他从十点钟就来赶灾，等到十一点、十一点半啊，到十二点也没有来啊。这个道宣律师说啊，回者他今天他要有旁的事情，回者耽误了，等一等，回者还会来啊。一等从十二点等到一点、两点、三点、四点、五点、六点、七点、八点也没有来，没有来。这个终南山离长安有七十多里路，他这个天黑了也不能下山了，也不能下山，就在这住了。住他就很不高兴的样子，这魁寂法师说，你说有天人说你这有天人给你送饭啊，简直你回者这竟是欺骗这个世界上的人，哪有天人可以给你送饭呢？我这今天来怎么天人又不来了啊？这分明是你达王语，你持戒律，持的什么戒律呢？就骂起来，骂这个道玄律师。道玄律师因为持戒啊，也不和他辩呢，也不说这是什么原因今天没来啊，不讲话，不讲话。两个人呢啊，就彼此大家都不太高兴，心里不很欢喜。魁寂法师倒头便睡啊，躺下就睡着了，睡的这个鼻息如雷，这个鼻打呼打的这个就好像雷那么能打声音，呼噜呼噜呼噜呼噜这么打啊，这么打。道玄律师心里就哎，这还是个果实呢，哎，一点修行都没有。睡觉睡的这么大的声音啊，啊，吵得我也不能打坐，也不能睡觉，也不能用功，这真哎，知道这样的不叫他在这住了啊，但是也没有法子，他睡着了叫也叫不醒，很痒的，痒一曲啊，这很痒，他就用手啊到这个衣服里边就摸，一摸就摸出了两个狮子，这个两个狮子吃的都很胖的啊啊，好像小飞猪那么样子。他一看这两个狮子，怎么办呢？这不可以把他杀了，不可以把他弄死，弄死犯戒啊，怎么办？给他搬搬家吧，从这个手里啊就把他放到地下去，放到地下还继续打坐。这个魁寂法师还是像打雷似的，那个鼻子呼隆呼隆的。等到第二天，道玄律师也发了脾气来，说你呀啊，一点也不用功，成晚呢你都是睡觉，你睡觉还不要紧啊，你这个呼吸呀，你这个鼻的呼吸呀，好像打雷这么大的声音啊，你扰乱的我，今天晚间呢一点也不能用功啊，你太没有修行了，你还做国师呢。哦，发脾气闹这个魁寂法师。
回济法师说，哦，你说我没有修行，你有什么修行啊？啊，你说我没有修行，那么你有什么修行？啊，你说你是持戒的，是一个律师，律师昨天晚间你在你身上拿了两个狮子，你不杀它，你把它掉到地下了。这两个狮子啊，一个把腿摔断了，一个就已经摔死了。摔死这个狮子啊，到阎罗王那儿就把你告了，说你持戒律啊，啊，你破了戒了，杀生了。我在阎罗王那儿给你讲好话，说你是无心的杀的。这个生道玄律师一听，哎，奇怪了，怎么他那睡得鼻息如雷，我这拿两个狮子他都知道啊，这是什么道理啊？这个他的境界真是不可思议。于是乎啊，现在呀，哦，我这个肚皮里边呢最难过了啊，简直的，你把我骗得太苦了啊，我要走了。一方面要赶回去吃饭，知道今天在等着这个灾吗，也一定不会来了，那么赶回去吃，自己还要吃一点人间的饮食算了啊。啊，他走了之后，这个天人呢，到时候今天又送饭来了，送供养来了。供养道玄律师也就发脾气了，说你昨天干什么来着，昨天为什么不送供养呢？啊，我昨天饿了一天，并且我还有贵客在这儿赶灾，你也不送来。天人呢就跪给这个道玄律师，就跪下了，说请律师原谅慈悲，我昨天呢也是依照这个时候送饭来的，但是到40里地以外呀，就有这个金光闪闪的，所以我眼睛就睁不开，没有法子再往前呢行路了。我就请问当房的土地呀，不能往前行路呢，这个地方的土地呀，他告诉我，他说有啊，这个肉身菩萨到你这个茅棚里来了，所以我没有法子给送这个饭，送这个供养。那么今天呢，这个金光没有了，所以我也送供养了。这个天人这样一讲啊，这个道玄律师才生了大惭愧，说我觉得呀，这个魁寂法师他睡觉鼻息如雷，令我不能入定。原来啊，他还是一个肉身的菩萨，这个境界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以后呢，他更加用功，更加精进。那么就听见呢，在以后听见有人睡觉的，他也不敢轻看了。 所以你们谁睡觉啊，要可以像这魁寂法师那种境界就可以睡觉，要没有到那种境界就不要睡觉，睡觉那不光阴都空过了啊！你要是肉身菩萨才可以睡觉，不是肉身菩萨啊，那不可以睡觉的。所以我也常常听人家睡觉那个声音很大的，那么回者啊也是肉身菩萨现身啊，那么回者不是，所以我不管他是不是啊，是我也不准他睡觉，不是也不准他睡觉。所以啊在我们这个禅堂里边，肉身菩萨和不是肉身菩萨都不能睡觉的，要参禅，要打坐，要打起精神啊，打起精神来参这一句话头，念佛是睡的啊，问出来了，然后才可以睡觉。要是找不着是谁呀，那就要来找，找这是谁。嗯，这个禅堂里边什么样人都有，在这个什么人都有共同在一起修行啊，就互相啊可以借光。你这没有光明的人就会啊借着这有光明的人呢来照一照，有光明的人你大放光明啊，就照破一切的黑暗。黑暗就是愚痴，光明就是有智慧的，有智慧的人修行就帮助这个愚痴的人修行。在这个末法时代，也都变了，变了什么呢？啊，你叫他往好了小，很困难的；你叫他往不好了小，就很容易的。啊，我曾经记得。在小的时候，小这个念书读书读一遍也记不住，读两遍也记不住。我最开始读书的时候很愚痴，愚痴的什么样子呢？这六句书，那时候读，我读的是三字经，读六句啊，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啊，教之道贵以专， 这么样子读，左读也不会，右读也不会，读来读去也不会。那么读会了，读会了，那时候都是要背书，拿着这个书本到先生那儿去，要把这个书交给先生。那么调过背向的先生，怎么眼睛不看这书本子来再把它念出来啊，念得很熟很熟的，把念一背一调过来，一个字也想不起来了，连个人字也想不起来了就这么奇怪。你看，但是我看人家那个赌牌九，赌牌九啊，又叫天九，天九牌，有天呢，有地呀，有人呢，有鹅，有这个，这是32张天九牌，32张啊，四个人来赌啊，看看谁，那是有一对天，一对地，一对人，这是最大的，又有皇上，皇上啊，也有叫三尊六套，这个32张天九牌，我到那一看，没有5分钟，我都记得了，啊，把这个32张的天九牌那里什么样子，我回去我自己就做一副，我自己就做的很漂亮的，啊，你看这个读书读的没有法子记得住，记这个东西。也不需要师父教，也不需要老师来怎么样说教你一遍呢，那就那么看他们弄完，不超过5分钟就记得了，通通都记得了。你看，所以呀，这小赌钱的东西没有人教也会了，小读书有人教也读不出读不好啊，所以这就现在末法时代，人学佛法总一回回的，要供养三宝，有人供养我那有多好？为什么我要供养人呢？我要供养三宝呢？就这么生出一种怀疑心。本来知道这是对的，但是他怀疑。知道是不对的，但是他不怀疑了啊！你看，拿着吃迷魂药来讲，一般的青年人啊，有很多聪明有智慧的人也一样用那个东西啊。明明知道这个东西吃着没有什么意思，回着要开悟了呢。吃这个东西啊，叫他有一个特别警戒。就是明明知道这个东西没有用了，他还要去用去；明明知道这个有用，他就不用。所以你看，这就是末法时代的人就是这样子。正法时代人呢，就解脱坚果，解脱，人人都正果。正初果、二果、三果、四果，那很平常的事。佛是一说法啊，一听这个法就正果了，这是解脱坚果。相法时代，这正法时代解脱坚果；相法时代就禅定坚果。那时候还是修禅习定呢，很多人可以入定。那么现在末法时代就斗争坚固，斗争坚固。在这个斗争坚固以前就是多闻坚固，多闻坚固以后就是斗争坚固。现在人与人都斗争，你不和他斗，他和你斗。对，末法时代，末法时代能有我们这么多的人
来学习正法，学着参禅打坐，不怕一切的辛苦，用功修行，这是也是不可思议的境界。
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是要从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痛苦中来的。所以咱们现在呀，打起精神来和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痛苦来作战到底啊，一定要胜利。
灵佑禅师法界佛教总会创办人宣化上人，开示于
第37组。在中国的来计算就是第10组，在这个灵佑禅师他生来呀就与人不同，怎么样子呢？他做小孩子玩耍的时候，他呀做这个拜佛的游戏，带着一班小孩子来拜佛念经，学着出家人念经这个样子，所以一般人称他叫他叫小和尚，这时候还没出家呢，小和尚。有一天呢，他就在那个前边院子里边玩耍，又在那儿造庙拜佛啊，什么这样子。这时候在虚空里边呢，就现出啊锐气祥云，祥云锐气就在他这个上边这儿徘徊缭绕，就在这儿总不去，在这转来转去都是在他这儿啊。这个祥云锐气不到其他的地方去，又听着这个祥云锐气里边呢，就好像啊天耀明空似的，奏这个天上的音药，在虚空里头奏音药这样。又好像啊那个陈兴果，他有一天在菲什挪那，他看见观音菩萨啊，他回去拿照相机想到那照个相的时候，没有了。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就来这么一个老人，这个老人呢看那个样子就是从山上下来的一个老人，又像云南人的样子，那么他就说了，他说呀，这是啊十方的诸佛呀众圣啊在这个地方现这个祥云锐气这种灵异的境界， 啊，说这个小孩子啊，这就是佛的真正的儿子。这个小孩子就说灵佑禅师啊，将来呀、啊，他一定会令佛教大放光明的。说完了这话，他父亲母亲也都听见了，也认为是很奇怪的。那么这个老人呢，说完了就这么弹了四下手指，像这个祥云瑞气啊，这个老人也没有了啊。那么结果这些个人呢，就都认为这是小和尚，不单是小和尚，而且将来一定是个大和尚了。于是乎，他就啊也不干旁的了，在这个大有16、17岁的时候，就到那个福州。就是他那个本地方，这个灵佑禅师呢是福建的长溪的人，他姓赵，徐家姓赵。他那地方呢就拜有一个法恒律师和师傅，在那儿就行苦行。他所行的苦行，每一天是勤劳功苦做，他不怕工作多啊。他做的这工作总比其他的沙弥啊、比丘啊做加倍，就是双倍的，甚至于啊，他一个人做的工作，其他三个人都不能做他那么多的工作。就在这儿啊，行苦行，行了3、4年苦行，他就落法出家了。出家之后，他20岁啊落法出家，那么23岁，他去受的戒。受戒律，受戒之后，在那时候杭州有一个大善知识，他就啊跟着这一个大善知识啊，学这个戒律，学戒律以后，他就想到天台山果清寺啊去修行。